海内外众圣徒平安。
平安。
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讲神永恒的心意。神永恒的心意是要我们得享安息与得胜。请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请一起来看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见在创造里，神从第一天一直工作到第六天，他在第七天就安息了。我们可以确信，在前六天中，神一直在做工，他该做的工作完成的时候，他就歇了一切的工，所以第七日就成了神的安息日，就是神的安息。但是亚当如何呢？他跟神的安息有什么关系？圣经告诉我们，亚当是第六天创造的，很明显他并未有份于那前六天的工作，因为他只是在第六天的末了才创造出来的。所以事实上，神的第七日乃是亚当的第一日。神固然是做了六天的工，然后才享受他安息日的安息，但是亚当醒过来的第一天是安息日，所以神是先做工然后安息，而人却必须先进入神的安息，然后才能做工。再者，因为神创造的功已经确实完成了，所以亚当的生命就可以从安息开始。这个就是福音。神已经先做了一步，并且也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来获得救赎，我们就是单单因着信，借着信直接去接受享用神所完成的一切。那人如果先懂得享受神的安息，进入这个内在的安息，然后在安息中适度地工作，一边祷告一边工作，用敬虔的态度面对每天的生活，就能够活在神的心意中。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是满有安息的神，他永恒的心意就是要跟人分享他奇妙的安息，因此他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让人借着信靠耶稣得享安息。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主呼召我们到他这里来，要把我们所有的重担、工作的压力、家庭的问题、我们自己、我们的前途，每一件事物都卸在主身上，我们让主来负一切的责任，自己不用背负，主就使我们得安息。圣奥古斯丁这样讲，他说，主啊，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除非我们的心安息在你里面，否则就没有安息。所以神永恒的心意是要人在主里面得享安息。而主自己告诉我们，他里面一直有安息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心里柔和谦卑，不柔和的人他说话浮躁，如刀刺人，做事莽撞，不但自己没有安息，也常常搞得别人失去安息。那主耶稣心里柔和谦卑，他算自己毫无所有，他单单求神的荣耀和神的旨意，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去做，他存心顺服父神以至于死，他全然向自己的意思死掉，向己死，放弃一切人的荣耀，要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全。主耶稣就是要让神得着完全的荣耀，所以我们必须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那这个轭，牛颈项上有个轭， 犹太人用恶表示完全的顺服。那我们如果完全顺服主，向主完全顺服天父，这叫做父主的恶，就得享安息。那主安慰我们说，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工作根本不是我们的，是主的，不是我们为神做工，乃是主为我们做工。主在我们里面做他自己的事。主在约翰福音14:10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我们住在主里面，与主联合，与主同父一轭，我们接受主所做成的一切。神让他的儿子完成救赎大功，我们就是相信而且接受。神赐给我们安息的地位，不是根据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在于耶稣所完成的工作。我们就是凭着信心安静等候神，仰望神，我们心中满有安息，圣灵就把十字架的死刑执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天然本性，我们的肉体与主同定十字架。这个是根据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大功。所以我们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等候神，我们全身满有安息，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运行在我们身上，不但叫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而且提升我们的灵，使我们与主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这些都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我们只是相信接受安静降服。耶稣基督死了，把我也钉死了，耶稣基督复活，我也跟着他一起复活，耶稣基督升天，坐在父宝座的右边，充满了安息，我们也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坐那个意思就是得享安息。在地上我们活着，不再是凭着自己活，不是靠自己活，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有的人会说，哦，我活得好累哦，因为他没有让主活，自己在那里活就活得很累啊。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安居在主里，安居在主里，让主活，让主自己彰显他的全能。1906年在洛杉矶中心最不起眼的地方，并发出一股圣灵的作为，这个命定成为全球属灵大爆炸的源头。威廉西摩他是神所拣选的领袖，他承担了这项工作，后来被称为阿苏萨街复兴。西摩定义要除去肤色的分界线，因为在那个种族主义猖獗的岁月，那个社会完全社群完全分隔的社会中，有大批大批来自世上各种族国籍阶层的人都齐集在阿苏萨街聚会呢，日以继夜的进行了3年。这个阿苏萨街成了超越肤色的分界线、包容一切的地方。那这个西摩呢，他凭着高瞻远瞩的领导才能，也借着圣灵里的敬拜，他释放出能力来，冲破了种族、性别和国家的屏障，为世界带来医治及复合的历史契机。那是圣灵的能力最真实、最震撼人心的展现。那么这个西摩他领导位分的一个大特点，就是他分辨的能力。这个能力使他得以在一瞬间把一个人或一群人重新引入那个神圣的氛围。正如这个塞拉和所观察的，他说主赐给西摩弟兄智慧去治理众人，一如神给摩西智慧一样。若没有圣灵的恩膏，没有人胆敢在聚会站起来唱诗或做见证。那这个威廉西摩用一个温柔还有长久忍耐的心服侍。有一次呢，古牧师连同其他的牧者，他们为了一些教义的问题登门跟西摩争论。 这个古牧师后来承认，他说争议权都来自我方，我从未遇见过一个人是如此的满有安息。他说诗篇119篇165节说，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他说这个经节呢，完完全全应验在西摩这个人身上。他不论有多大的混淆跟指控，似乎都不能扰乱他，他就是坐在那里笑望着他们，直到我们被自身的行为所谴责。所以西摩的灵就是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充满了安息来面对这一切的指控扰乱。可是神就是借着这个人让整个聚会可以稳定的进行。那操练与神同在的劳伦斯弟兄这样讲，他说借着我们的心灵与思想停住在主身上，我们就能打伤恶者的头，并解除他一切的武装。劳伦斯弟兄这样讲，他说借着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思想停住在主身上，我们就能打伤那恶者的头。我们安息在主的同在中，我们向自己老我死掉，让主活，让主展现他自己的作为。所以我们要安息，要知道他是神，他必被尊崇。曾经有位理查弟兄，他坐在法庭里，他准备呢要在法官面前为自己不该收到交通罚单而辩驳。他坐在那里的时候，就一面仰望神，忽然他觉得主这样跟他讲，主说理查要安息，不要说任何辩驳的话。主跟他说你要安息，安静安息，不要说任何辩驳的话。所以当法官传唤他的时候，要给他机会申诉，他就照着主跟他讲的话，他这样讲，他说阁下很抱歉，我是无辜的，但针对这件事我不想多说什么。结果你知道这个法官怎么回答吗？法官说，你是个聪明的年轻人，由于长官不在这里，既然你无话可说，我必须判你不必罚款，你可以走了。哇，他当天想到说啊，他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他真的很高兴，因为神赐给他的策略远超过他自己的智慧。安息，你聆听主，照着主的心意去做，会带来得胜。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30章15节，以赛亚书30章15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这个英文钦定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你们得救在乎归向神并安息下来，你们得力在乎安静下来并信靠神。我们得胜也一样，是在乎转向神，定睛在神身上，并安息在神的同在中，跟赐平安的神联合，我们就平静安稳，充满了力量。你知道自从人犯罪之后，通往生命树的那个路上有基路伯把守着，通往生命树的途径就断绝了。神不容罪人直接去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从此以后人必须先得着神的救赎，才能重新得着神的生命。那么神差遣耶稣基督降世，不但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而且要让我们得着那个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就是主的生命。所以我们归向主，不仅罪得赦免，而且得着耶稣基督做我们一切的一切。哥林多前书1章30节这样讲，他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不只是这样，你还可以后面加很多点，成为我们的什么什么，你都可以加上去的。所以如果你相信这句话，你就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都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我们可以安息于主自己。主耶稣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主耶稣叫他自己成为我们所缺乏的任何东西。我们常常认为圣洁呢是一种德性，谦卑呢是一种恩典，爱是从神那里来的礼物。但是呢，耶稣基督以他自己做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得着耶稣，我们可以得着爱，得着谦卑，得着圣洁，得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许多时候人有需要的时候，总以为耶稣基督是局外人，而没有实际的把耶稣当作供应缺乏的来源。有个弟兄他一直在暗中摸索，他想要建立起他认为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应该有的德性，却徒劳无功。终于有一天，亮光从天上向他打开了，他看见，哇，原来基督是被神所命定的，在他的丰满中要成为我一切的一切。他明白这件事以后，就何等的不同了。其实地上的万事万物都是虚空，如果跟耶稣基督无关，我们抓住的时候不过是空的。可是我们一旦看见耶稣是我们的圣洁，耶稣是我们的爱，我们的圣洁从此以后变成有位格的圣洁，我们的爱也成为有位格的爱。我们归向耶稣基督，我们安息在主耶稣的里面，主就是神对我们一切要求的答案。我们等候主，我们心中平静安稳，而且重新得力，也可以从主耶稣得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请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找到了，请大家读。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请我们再看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一章二十一节，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不是在告诉我们要达到一个目标，我活着就是基督。如果是我们自己要达到这个目标，哇，那真不知道要花多少年的功夫，要经过多少的试炼，又有多少神的磨塑，然后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我活着就是基督。可是保罗并不是这样讲的，他是说我自己之所以能活着，就是因为基督，如果没有基督我就不能活。所以这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他的目标，是他生活的秘诀，而不是他的盼望。他的生活乃是基督，他活着是基督在那里活着。同样你刚刚我们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是不是一个目标？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许多人以为这个是目标，所以他很盼望有一天他能够达到，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以为这个是他的目标，他不知道说这是得胜的道路。这个不是目标，不是说我怎么做才能活着，也不是说我怎么努力才能叫我活着，乃是我接受耶稣到那里面，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是信神的儿子而活，基督住在我的里面，我在安息中与主同活。有的人心存盼望，一直盼望我能够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盼望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每次读到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就是充满了盼望。有的人一直在那里祷告，然后祷告得很没有安息，甚至禁食祷告，期待自己有一天能够和基督同钉十字架，有一天能够不是我活着，有一天能够达到一个地步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呢，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就变作许多人的目标跟盼望。但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并不是在告诉你一个你努力要去达到的高高在上的标准。那到底它是什么？保罗的意思是，基督就在我里面活着，我很确信，对不对？我有确信耶稣基督就在里面活着，所以我就交出自己，我安息下来，让耶稣基督替我活。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如何替我死了，今天他在我里面也如何替我活着。这个就是得胜的秘诀，也是得胜的道路。所以保罗活着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然后从他身上活出来。保罗不是说我盼我能够让主活，他乃是告诉我们，我安息了，我自己交出自己了，我安息了，让主活着。所以今天活着的不再是保罗自己，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他在信心中安息，信神的儿子而活。有位弟兄他明白保罗得胜的秘诀以后，他这样做见证，他说，我告诉你们，我错了这么多年，犯了这么多年的罪，有这么多年的软弱，有这么多年的失败，有这么多年的骄傲，有这么多年的脾气，我今天到主面前来跟着说，主，我胜不过自己，所以呢，我今天不管了，你来吧，我把自己交给你。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你在我里面活着。主耶稣你来，我安息，你来显明你的自己。主耶稣，我要接受你做我的生命，从今以后我承认说，耶稣基督就是我的生命，从今以后我承认我活着就是基督。从那时候开始，每一天他天天就来到神面前祷告，相信，安静等候神，仰望神，主，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他就是花时间安静等候神，安息在主的同在中，让主耶稣在他的里面做他想做的事。所以他天天相信是神的儿子在他里面活着，他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替他活，他不再活得很无奈，也不再活得很挫败，他常常活在安息中，活在神的同在中。所以我们一定要每一天这样子操练，仰望主，等候主。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凭信仰望主。那个属灵生命的长进也在乎归回安息，凭信住在主里面。你知道安息这个希伯来字的意思是完全包裹以致渗透进入，安息这个希伯来字的意思是完全的包裹以致渗透进入。所以神渴望完全包裹我们，以致呢渗透进入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神要安静的停住在我们身上，当神安息地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在与主合一的光景中。请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63章14节。以赛亚书63章1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
耶和华的灵，神的灵是要引导我们到低处，牲畜下到山谷，那是一个低处，对不对？所以圣灵引导我们下到低处，使我们向神完全降服，这样我们才得享安息。所谓的降服，不是神要你做你办不到的事，你只需要把你自己、你的愿望、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你的意志等等都交给神，一切都要交出来。如果你觉得有样东西你舍不得交给神，那你可以这样祷告，你说，神啊，我把我舍不得的交给你，求你做工在我身上，做到我舍得啊，这样就好了，神会在你里面做工。所以降服就是你愿意让神今天在你里面做工，一直做到你肯交出一切，让意志降服于神跟神的旨意，你就得享安息。骄傲的人是没有安息的，你一直谦卑低伏于主的脚前，神就会引导你荣耀神自己，神让你得享安息，而且神会在谦卑人身上得荣耀，保守谦卑的人得胜到底。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66章1到2节。以赛亚书66章1到2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
神在寻找安息之所，他要安息在虚心的人里面。那请那本圣经把这个虚心译作邻里贫穷，邻里贫穷。那邻里贫穷的人，他不敢依靠自己的属灵，他不被属世的灵掌控，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一无所有，一无所能，所以他会全心追求神，完全依靠神，要让神成为他一切的一切。那么神找到这样的人，他就要来跟他同住，安息在他的里面。所以赐平安的神就以他的身体为神的安息之所，这样这个人的身心灵就充满了安息。而且神要看顾的是因神的话而战惊痛悔的人。一个人他看重神的话，就是看重圣经，他会因神的话而战战兢兢，他发现自己的生活言行与神的话不符合的地方，他就会痛切地悔改。神要住在这样的人心中，以他的心为安息之所。那赐平安的神住在这个人心中，这个人就得享安息。神就是爱，慈爱的神住在这个人里面，这人里面就充满了爱，他就能够遵守神爱的诫命，而且这个人立志行事，是神在他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神的美意。所以我们里面的生命是神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神是借着内住的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内在生命的律也是自然的。我们停止挣扎，我们向神安静降服，我们的话，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活，都是这个内在生命的自然流露。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他在我们里面是那样的美善，他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因此我们有能力遵行神的话。我们就是用单纯的信心与主联合，他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我们可以安息在神的得胜里。我们来看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这节经文的休息也可以译作安静安息。我们如果知道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们常常把这位全丰全足的全能神摆在面前，安安静静的与神联合，专一信靠神的全能，安息在神的得胜中，我们就是在高举神，然后我们就会看见神自己行作万事，他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我们再来看诗篇132篇8到9节，诗篇132篇8到9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啊，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民欢呼。
这里提到约柜，有能力的约柜，约柜象征神的同在，代表神自己。大卫他爱慕神，他看重神的约柜，他历经千辛万苦，在基列耶林找到了约柜，他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搭建一个帐幕，然后他就求神兴起和他有能力的约柜进入这个帐幕。因为大卫有神的启示，他知道神拣选锡安当作自己的居所，所以锡安山上的这个帐幕就是神跟他有能力的约柜的安息之所。先知以赛亚说，他的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当所罗门把圣殿建好之后，神跟他有能力的约柜又进入一个新的安息之所，自己的祭司披上公义袍，吹号歌唱，扬声赞美神，欢呼赞美神的时候，哇，那个神的荣耀大大显降。所以祭司呢就扑倒在那个神荣耀的全能中。 那今天是圣灵的时代，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神跟他有能力的同在，预备代表神的同在，神跟他有能力的同在要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他的安息之所，我们就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活在地上要代表神，彰显神，敬拜神，侍奉神，我们要披戴基督的义袍，我们要遵行神公义的律例法则，成为饥渴慕义的人，全心全意渴慕义者耶稣，而且我们要欢呼赞美神，欢呼赞美，因为欢迎神跟他有能力的同在进入我们里面，就像诗篇24篇7到8节所言，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
有力有能的耶和华，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可以接受神的得胜，做我们的得胜。我们今天是凭信得胜，凭恩得胜。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2章13到15节，哥罗西书2章13到15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主耶稣就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他使我们的罪恶跟过犯得着神的赦免，他又涂抹了控告我们的律例，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了咒诅。还有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就是魔鬼，他在十字架上解除了仇敌的武装，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放在十字架上公开展示，告诉我们仇敌已经失败了，仇敌想要借着十字架置耶稣于死地，主反而借着十字架大大的得胜。所以我们接受耶稣的得胜做我们的得胜，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得胜完全是耶稣基督做的，他把我们的肉体放在十字架上处决，他把魔鬼放在十字架上处决，所以得胜完全是耶稣基督做的。而我们夸胜，夸胜是因着相信主耶稣已经得胜，所以我们一直拿主来夸口，叫做夸胜，拿主耶稣来夸口，我们可以一直哈利路亚赞美神，夸耶稣基督的得胜。我再举这个约沙法王的例子来说明什么叫做夸胜。请我们看历代志下20章1到6节，历代志下20章1到6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西逊他玛，就是隐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
跳到12节，从12节再读到24节，一起来。
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 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亚的元孙耶利的曾孙比拿亚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撒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洗斯波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以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呐、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请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三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住希尔三的人，将他们灭尽。灭尽住希尔山的人之后，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向犹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
好，那在约沙法王的时代，犹大国很弱，所以他们对于外敌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么约沙法看见仇敌，自然是很害怕。从前是怎么样没有办法，现在还是没有办法，这些老仇敌又来了，他有什么办法呢？但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他没有别的办法，他只有来到神的面前，他跟神这样讲，他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所以约沙法承认他们自己无力，他们的眼目单单仰望神，他们向神降服，他们承认自己不行，他们要把一切交给神，单单仰望神，相信神。所以神就打发一个先知来跟他们讲：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打仗是神的事，所以神只要他们摆阵站着，看神如何施行拯救。但神要他们出去迎敌，去面对仇敌。那约沙法听见先知的话语以后，他就面伏于地敬拜神。犹大众人、耶路撒冷居民也俯伏在地叩拜耶和华，还有利未人用极大的声音在那里赞美耶和华。那耶和华怎么样去迎敌，面对这三国联军呢？他设立歌唱的人，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他们不怕仇敌，也不怕利剑，他们唱诗赞美神，以赞美来夸胜。他们知道耶和华已经把得胜赐下，他们知道仇敌已经失败，他们相信神已经得胜了，所以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神。许多人看见试探来就挣扎，可是得胜者呢，是赞美夸胜。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所以神儿女什么时候唱诗赞美耶和华，什么时候仇敌就被打败了。神儿女什么时候以赞美来夸胜，仇敌就不见了。有时候你的仇敌就是忧虑，你赞美好好的夸胜，那个忧虑就会跑掉了，仇敌就会不见了。 所以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神不给得胜则已，神一旦赐下得胜，就一个仇敌也不留下。所以你看见试探来就说哈利路亚，你看见试炼来就说哈利路亚，你看见难处来也说哈利路亚。你一说哈利路亚，仇敌就失败了。当你一赞美，神就会做工，你一唱诗夸胜，神就做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承认你的无能，这个不够，你承认你很软弱，这个也不够，你相信神能，这个也不够，你一定要从心里面说哈利路亚，神啊，我夸你的得胜，神啊，我感谢你，为着我的没有办法，我感谢你，神啊，我感谢你，因为得胜是你的，可是你也把你的得胜赐给我，所以我感谢你，得胜是我的。约沙法一直唱诗，他相信神已经得胜了，约沙法的眼睛已经看见神正在得胜仇敌，所以他要歌唱的人一直唱歌一直唱诗，果然神派兵击杀仇敌，然后使仇敌自相残杀。犹大人到旷野的望楼一看，仇敌都死光光了。我们来看历代志下20章25到28节，请看历代志下20章25到28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尸首中见了许多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的多的不可携带，因为甚多，只收取了三日。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约沙法率领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就欢喜快乐。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
好，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故事里面，感谢赞美有两段，一段是在事情尚未成就之先，一段是在事情成就之后。许多的人问题就是在事先没有赞美，他们把赞美扣留下来，他们要等一等，要看事情如何发展。许多弟兄姊妹，他已经承认自己的无能，相信神能，相信神的话，也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得胜，但他不敢说哈利路亚，他不敢以赞美夸胜。有个弟兄说，我要看行不行得通。有一个姊妹说，我要看看有没有效。他们的意思是明天有一点行得通，我才感谢赞美神，明天有一点果效，我才要感谢赞美神。但是约沙法跟众百姓，他们有两次的赞美，对不对？他们的肉眼没有看见神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先赞美夸胜，然后肉眼已经看见了又赞美，这个就是得胜的音调。什么时候没有赞美，什么时候就已经失败了，就已经失去得胜了。得胜者的标记是能够说哈利路亚，懂得赞美主。得胜的标记就是挑战一来，你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以赞美来夸胜。没有一个看自己的人能赞美主，只有眼目定睛于主的人才能赞美主。人一看自己，发现自己还是这样软弱，他就没有办法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可是你转眼仰望耶稣，你一看主，你就能够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挑战再大一点不要紧，摩押人、亚门人再多一点也不要紧，因为征战的是主，不是我们，主负所有的责任。所以得胜的音调就是欢喜快乐，感谢赞美神。你不必等到大大失败，或是沾染污秽，或是犯了大罪才说你失败了。只要你什么时候失去感谢赞美，你就已经失去得胜了，你的灵里已经失败了。只要你不能夸胜，不能欢喜快乐，不能感谢赞美，你就已经失去得胜了。所以神赐给我们的得胜生命是天天能唱哈利路亚的，是天天能欢喜快乐的。赞美感谢的灵一失去，得胜就失去了。神所赐的生命是借着什么表明呢？就是借着喜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呼吸的空气是欢喜快乐的气息， 耶稣活在感谢你，感谢赞美的里面。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这样讲，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这里提到耶稣就欢乐，在圣灵里的欢乐。然后主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前这样讲，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他所爱的拉撒路死了，被埋在坟墓里面，他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然后他就呼叫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复活走出坟墓。所以主耶稣活在感谢中，他是最喜乐的神。许多圣徒有耶稣基督活在他们里面，因此他们在患难中仍然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二节提到马其顿人，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所以这个哥林多后书八章二节提到马其顿人不是只有一滴两滴的喜乐，他们是有满足的快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喜乐，要有满足的喜乐，在大患难中也能说哈利路亚，也有喜乐。基督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是喜乐的生命，就是在大军进攻有大患难的时候仍然能够喜乐地赞美神。所以得胜者的特点就是在患难中仍然充满感谢和赞美。赞美是撒旦最恨恶最害怕的，在属灵征战当中，赞美是最有力量的防卫武器。赞美会带下祷告的胜利，因为它胜过了在祷告战斗中最大的顽敌，就是魔鬼撒旦。而这个得胜的赞美不是偶然的或是间发性的赞美，这种得胜的赞美不是随着情绪和环境波动的赞美，它乃是连续的赞美，连续的赞美。赞美的话必须藏在我们口中啊！大卫这样讲，他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诗篇五十七篇第七节。所以大卫是经过思量，经过考虑后，他坚定的要赞美，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这个时候他正受扫罗的追逼，流亡在外。大卫的赞美是根据原则，而不是冲动，不是基于环境的波动或是他一时感情的状态。对神的赞美已经像经纬线般渗透大卫的全人全身，这种赞美已经成为大卫生命的模式，反映天堂那连续不止息的赞美样式。在美国亚特兰大，一个常常上主日学的九岁小男孩，有一天他在家门口前面玩，突然他发现怎么地上有钱，他准备要过去捡起来的时候，忽然就被一个二十多岁留有中长发辫，然后呢手臂刺青的黑人男子把他掳上车了，然后绑匪不许他讲话。然后这个小男孩待在车上，也许是他想给自己勇气，他就开始唱他在教会学的一首诗歌，叫做每次赞美 Every Praise， 每次赞美。他就一遍一遍的唱着，这期间呢绑匪就骂他，叫他停下来不要唱歌，而这个小男孩不管，他就继续唱，继续唱不停止。最后车子绕到亚特兰大的 East Point 那个地方，绑匪就让小男孩下车了。那这首每次赞美 Every Praise 的原唱是格莱美奖的一个得主，叫西西加沃克牧师。这个西西加牧师得知这件事情以后，哇，他很想给这个孩子一个深深的拥抱。几天以后，那个加密山浸信会举办活动，请这个小男孩分享他平安归来的过程。当这个小男孩分享整个经过的时候，害怕的掉下眼泪。可是这个西西加牧师特地从纽约飞到亚特兰大给这个孩子鼓励。所以你看，这个小男孩在危急当中赞美神，神就透过他的赞美释放出能力，护卫了这个孩子的生命。这个小男孩在被绑架的时候，他用颂赞为祭献给神。希伯来书提到，我们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你知道祭就是那个祭物，祭牲要先被痛苦的宰杀，对不对？才能放在祭坛上献给神。 所以在危难中的赞美是非常蒙神悦纳的祭物。所以不管我们处于顺境逆境，我们都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多多结出嘴唇的果子来。我们心里头要不住的赞美，凡事赞美，这个不是很容易做到，因为这不是自发性的。在亨通的时候赞美没有困难，环境看来如意的时候赞美不难，人自然会为着好事来赞美，在成功兴旺健康出名的时候赞美很容易。但是大卫跟这个小男孩是在身陷危难的时候坚定地要唱诗歌颂神赞美神。你知道大卫他信任神，他相信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所以他在诗篇31篇15节这样讲：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慈爱的至高神坐在宝座上，一切被神所拥抱的人都被保守得极其平安，那恶者就无法害他。这是老约翰告诉我们的，没有一件罪恶的事能够害到一个神的孩子，因为充满慈爱的神呢，他在行作万事，他把不论恶或善的事都转为他所爱者最终极的益处，包括那似乎是最坏的事。赞美是信心的表现，赞美是祷告最高的形式，因为那个赞美可以铲除不信的黑暗，可以带下荣耀的得胜。神永恒的心意正是要我们做得胜者，所以让我们警醒地赞美主，警醒地感恩，就不会给魔鬼留地步，而且能够得胜到底，让神得荣耀。阿们。
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84首。颂赞诗选384首，我们唱这首诗歌。如果您没有急着离开的话，无论在现场或者在家里看直播的，再多用点时间追求神，好吗？
来唱好吗？